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哎，我说丽莎，
嗯，
说实在的哈，我总以为说，就算你耶稣是天主子吧，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吧，你也不该对自己的生身母亲说话那么不客气吧？尤其是在迦拿婚宴中行第一个奇迹的时候，他对圣母说话实在有点不客气。
嗯，其实我觉得还好哎，只是啊，你看他说话那么直接啊，
嗯。
如果能够再委婉一点，就会更好了。
你说什么？啊？你觉得还好啊？啊，拜托！你说说看，你怎么会这么说？
嗯，
没错。
嗯，
多么？
嗯，别
别急，别急，
老爸又来了。
其实我的看法跟丽莎一样啊。
嗯，
至于原因为何嘛，来啊，我们从福音中找答案吧。
嗯，没错，多么。开始研读这个主日弥撒中的读经跟福音吧。
你配音呢，还会变声嘞，又轮到你下研读令了，真是的。
好了好了好了，开
始
了，
开始开始开始。老爸每次在最紧要的时候就当了你的救火队来了。
谢谢老爸。
好，我们在这个主日已经进行到了常年期的第二主日了啊。那么读经一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以赛亚先知书的62章第1节到第5节。我为了西庸绝不缄默，为了耶路撒冷绝不休息，直到他的正义出现，又如光辉，他的救恩点燃，又如火炬，万民都要看见你的正义，列王都要目睹你的荣耀。人们却给你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是上主亲口所指定的，你将是上主手中的荣冠，是你天主掌上的冠冕，你不再叫做被遗弃的，你的地区也不再称为荒凉的，因为你要称为我可爱的，你的领域要称为已婚的，因为上主喜爱你，你的领域将要嫁给他。青年怎样娶处女，你的建筑者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爱新娘，你的天主也要照样喜爱你。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的12章第4节到第11节。弟兄们，神恩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职务虽有区别，所侍奉的却是同一的主，工作的效能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人身上所推动的。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都是为了众人的好处。这人从圣神领受了智慧的言语，那人却从同一圣神领受了知识的言语。有人从同一圣神接受了信心，也有人从同一圣神领受了治病的奇恩。有的能行奇迹，有的能说先知话，有的能辨别神恩，有的能说各种方言，也有的能解释方言。可是这一切都是由这唯一的同一的圣神所做的，他随心所欲把他的恩赐分给每个人。这是今天弥撒当中的两篇读经。那么福音的部分，我们请丽莎来攻读。
攻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在加里勒雅的迦纳有婚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参加婚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回答说，母亲，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母亲对仆役说，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在那里放着6口石缸， 是供犹太人行洗洁礼用的，每口缸可渗两三桶水。耶稣对仆役说，你们把缸灌满水，他们就灌满了，直到缸口。然后耶稣又对他们说，现在你们舀出来送给宴席的总管，他们便送去了。总管尝了水变的酒，他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舀水的仆役却知道。总管便叫过新郎来对他说，人人都是先上好酒，等客人都喝够了才上次等的，你却把好酒留到现在。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奇迹，却在加利勒雅的加纳行的。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他的门徒们就信从了他。这事以后，他和母亲、弟兄以及门徒下到格法翁，在那里住了几天。
这就是在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福音的部分。他这个
加纳婚宴，
对，等一下，他这里面讲说哈、
嗯，
他那六口石缸啊、
嗯，
是供犹太人行洗洁礼用的，是这个人要进到缸里面去吗？
嗯，
那让装了水又变成酒，我不要喝。
不，他这个洗洁礼，那时候洗洁礼不是不。那个时候的洗洁礼哈、
啊，
不是说是受洗那种洗洁礼，
哦，
它舀出来洗脚的
哦，那储水用的，哎、哦，这 OK 可以。
那这里我们叫奇怪哈，
嗯，
它是耶稣第一次行的奇迹，
对，
本来耶稣所行的奇迹里面呢，都是对贫穷的、疾病的，
嗯。
行的奇迹，
赖病人呐、啊，或者是身体瘸脚的啦，嗯，这些
听不见的、看不见的这些人，嗯、奇迹帮助这些人。你看他第一个奇迹是在婚宴里面啊，
哪怕我知道
高高兴兴的时候，
嗯，
来做这事情。所以耶稣讲的那句话，你说耶稣为什么讲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吗？
嗯，
因为他本来
我懂的不是这一句，
不是这一句，
嗯，
我懂的是为什么要在婚宴上行这个奇迹、
嗯、
那就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嗯、
就是一个婚宴，是耶稣邀请我们来的婚宴。所以呢，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啊，我们每个人身上呢都显现一种不同的奇迹。
好吧好吧好吧，我上礼拜说的你记住了，你跟这个我们读经第二段接到一起去了。
好，那现在我们再看呢，如果谈到婚宴的问题的话呢、嗯、那你要看读经一开始了。
对对对，我正要问呢、
嗯、
你看读经一啊，他就说新郎啊、嗯、新娘啊，其实在很多圣咏里面呢、啊
嗯，
他就说我最亲爱的，我美丽的，那个用的词句啊，
嗯、
都有一点肉麻，
都充满了情爱了。
对呀、啊，
老爸，我是觉得刚才老爸讲说，他耶稣生行这第一个奇迹是在一个婚宴上，并不是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弱势者来行的哈、
嗯。
可是我感觉到是说，耶稣做这些事情也并不是给这些在婚宴中的这些人去看的，而是让这些做仆役们的，因为去挑选的人，他们也是一个弱势，给他们看，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嗯，只有他们知道嘛，
只有他们知道，
没有人知
道。那他们就口耳相传说这个酒是他叫我们弄的。那这种的传播力量，我觉得会比那高层的那些传播力量要大得多。
那我们就暂时不谈这个奇迹的力量啊，
嗯，
先谈什么？
新郎，
就是说新郎新娘的问题了、嗯。所以如果说这样子讲的话呢，哎。耶稣扮演了什么角色？玛利亚扮演了什么角色？门徒又扮演什么角色？
不是，他们都扮演了媒婆。
耶稣是主婚人，
不是，他也是媒婆。
好，
他下来就是要当媒婆的，把这些人都找来。
玛利亚是见证人。
啊，都，我们在这不谈那么现代的地套过去啊。
嗯，
其实来讲说，圣经解经有一种方式来讲，
嗯，
这时候是。玛利亚什么是一个中间人，是天跟人中间的最有力量的一个
中介者
、
嗯、
中保，
天跟人要借着他才能
嗯
对。那现在就说他讲了一句话出去啊，耶稣还是要听的，
有回应的，
有回应的、
哦、所以我们在圣母君念经的时候啊、哦嗯、玛利亚就是天父与人间的中保，
对、
嗯、
那就说我们求圣母做事情的时候，哎，转达的比较直接，比较快。 因为慈母那个爱心啊比较柔软，
嗯，
能够接纳我们，更能够感受我们的那种痛苦啊喜乐的分享的道。那如果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分开了，因为玛利亚在中间线，因为玛利亚这时候开始的话，耶稣的心愿要开始了，旧约就除掉了。那六纲有没有意义？他说有意义。他说六在以色列来讲不是吉祥的数字，七才是圆满的数字，
七是圆满的数字，
对不对？他把六纲装满了会变九，那六纲加上耶稣就变成七纲了。
哦，把耶稣
这是
一
个
说
法，对。但是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有耶稣在的地方，在人们看起来是不好的事情，它都会成为丰富的。
嗯，
好，
你讲这话不要打，不要打逗点嘛。在耶稣在的地方，人们看了不好的事情，你还打个逗点？
那问题就是说，那从耶稣开始的话呢，就是圆满的开始。
嗯，
不是有残缺的遗留下来不好的一种。那这样子去讲的话，那这一种呢，那如果根据这个第一个我们来讲的话呢，教友跟教会也是分配，耶稣跟教会也是分配。那耶稣是新郎，真正的新郎，他说不是加拿大里面，如果推究起来，耶稣真正的是新郎。那么他的门徒跟玛利亚呢，就是等于说门徒一样的，啊，那耶稣跟教会的关系，这时候预言出来了，到什么时候实现啊？耶稣钉十字架上的时候流下了血水，那个时候就说流下血水就促成了教会的成立，因为耶稣不在了，谁来领导？必须要团体来领导，啊，所以耶稣把玛利亚交给门徒看。你的母亲是把门徒托付给玛利亚，看你的孩子，这是教会的初心结合起来了，他们要连接起来开始传布道了。那这时候新郎是耶稣，教会是婚配的对象，这跟第一个读经一我们符合起来的意思就在这里了。那由这样的开始的时候，所以以后就说教会的跟教友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婚配的一种形式。那神修人员呢跟天主呢也是分配的一种意思，就是由这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加纳婚宴来讲的话，是一种最美的结合，天人的最美的结合，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讲说人间的分配那么神圣，是天主所许诺的，天主所爱的等等，那就是因为我们把婚姻的圣事看着天主要我们履行的最大的圣事。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他写到教会的时候都是用女字边，他不是用士字边，士字边是天主啊，他怎么样，耶稣他是用士字边，那么谈到教会，谈到教友， 谈到其他的等等，他都是用女字边的啊。所以这就是像刚才老爸讲的，是一种婚配的关系啊，你有男有女你才能做，才能行这个婚配嘛。那把教会看成是一种阴性团体，是那神是个阳性的，所以他才能结合在一起。有的时候这个就像老爸讲的，这个解读这个圣经或解读这个这一类的东西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在跟我们中国来讲，这阴阳很有关系，所以我们来讲说这个是观的，就是有光亮的地方就是阳，
阳面，
黑暗地方就是阴面
。
那这样了，那男属阳，干气一点，女就比较柔弱，像水一样，就是阴。
那我还有个问题。
你看怎么这么幽怨的这句话讲了，老爸，我有个问题。
对啊，因为这个问题要困扰我很久。就是这里头呢，他加入了总管说的一句话。他说人人呢，都是先上好酒，等客人都喝够了，才上次等的，你却把好酒留到现在。我不理解。其实在写这个加纳婚宴的时候啊，你看啊，如果呢总管尝了以后，他不知道从哪里来就给客人喝，这不也就带过了吗？
我跟你讲，
他这一段干什么，
他那时候对我们台语没有研究，对我闽南语研究，他就知道啊， 喝酒顶暗袋啊，好酒是摆在最后才出来的，对不对，老板？
不过这个喝酒顶暗袋也是后来才说的，
啊，
对不对？
对啊，
也不是在那个之前，在行奇迹之前。所以我每次读到加纳婚宴的时候，这个经常困扰我。哎，
没有看到的，他为耶稣做见证，他不知道谁变的，他就表示说，见证耶稣所行的那种神迹，超越我们平凡人所知道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现在做见证的文学很重要。
仆人知道是谁做的，是谁耍的这个把戏了。我们这样讲好了。那这个总管，他见证说，这个酒真是比原来的酒好。那跟仆役讲的话再结合起来，就是耶稣行的奇迹是最好的，懂了吗？哎呀，我这聪明的老婆怎么在这个小问题上打疙瘩了嘞？
不同于凡间能造的，
嗯，
是神来的，
神来之笔，
嗯，
是神来之
酒。那我们也讲说，以色列他也有道理。如果说我只为当时的婚宴来讲的话呢，耶稣弄一缸就够了嘛。已经快结束了嘛？
嗯，
但他总六缸
啊，他六缸要做什么呢？
嗯，
因为以色列的婚宴是连续七天，
一天喝一缸刚好，
这七天
就是为未来也做好准备。
对对对
对，他这七天是这样子啊，每天新娘都打扮得很漂亮，首饰的衣服都是在参观的景点的，结果我们那个时装表演
景点的，像时装 fashion 一样。
嗯，对，那每天呢要给人家看这样子，
嗯，
看你新娘房陪嫁的东西的，看你的装饰的等等，所以每天都要接待。那这里有很多就谈了酒的问题了，那为什么就像人讲酒不好，酒不好，为什么这个还要耶稣变那么多酒啊？那实际上来讲呢，酒有没有不好？酒没有不好，任何的庆典，任何的崇拜都要用酒做媒介，
嗯，
是不是？
嗯，酒人喝醉了，稀里糊涂都不知道、
啊。但是你要记得，不能喝醉，就这样子了。
嗯，
哈，啊，喝醉酒醉跟那个犯罪的罪一样的，醉人呐，
啊。哦，醉人呐，
啊，是这样子啊。
嗯，
所以酒这意思，任何庆典助兴，帮助炒成喜乐的样子。
嗯，
祝福敬酒。祭神敬酒，
嗯，
但这个酒的本身不是坏。
对啊，孩子们呢，行成年礼的时候，
嗯，
第一件事情就是喝杯酒。
嗯嗯嗯嗯
嗯，好。那如果这样子来，我们就明白说，哎，耶稣变酒，他没有把它当做一种坏事，这有节制的用法啊。他是为庆典，为大家快乐，帮助做制造喜乐的一种原料。
老爸，老爸，
嗯。
从耶稣时代开始啊，耶稣行这个第一个奇迹的时候，原本酒是个好事儿，
嗯，
好吧。再后来呢，包括发明原子弹，
嗯，
原本也是好事，
和平用途的，
对，
嗯。
可是啊，为什么老爸你想想看，为什么后来都坏了事儿了呢？
那是什么坏了事啊？是罪在魔鬼身上的时候引诱你做坏事。
嗯，
你喝了做坏事的，他才控制着你。你如果太理性了，他控制不了你。
哦，所以啊，再好的事情呢，魔鬼都有办法把它使坏。
嗯，那其中我觉得还是要看人的意志够不够坚强。
人的意志坚强，就是有圣神在，你自然坚强，你思维就观念很清楚，你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对喝酒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我特坚强。我太舍不得给罚6000块呢。
哎，好吧，暂且不表。不过呢，可以看得出来呢，老爸刚刚说的一个重点呢，
嗯，
有圣神在，自会坚强。
对，
哎，老爸这么说啊，也无疑解释了我们信仰的重要了。如果我们常常接近教堂啦，
嗯，
接近圣经啦，
嗯，
接近祭台啦，
嗯，
你不坚强都不会耶。
哎，教堂祭台等等哈，等一个教堂里面必然有祭台，有祭台必然有圣体在。那么这个教堂呢，就是这个圣神他们的工作站。你常常来，在工作站里，他就会看到你了，他就会给你很多的帮忙。如果你远离了他，你老是不进教堂来，那他的工作不是单单你一个，哎，他是很多人的工作，哎，那在执行其他人工作的同时就把你撇下了。但是你常常来，让他看到了，就像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常常念经？提醒天主，我在这里，你不要忘了我呀。 哎，这是一个功用啊，因为他一个人要管太多的事情了，这是我对小朋友说的。
常常祈祷了
啊，
常常祈祷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祈祷究竟有什么功效？
嗯
啊，我常常从德蕾莎牧母身上看到祈祷的功效。
嗯，
德蕾莎牧母要成立仁爱修女会的时候呢，其实连教皇都不同意，
教宗。
都没有同意这件事情。那他没有第二个办法，他既身无分文，又是只是个修女，当时也没有神父可以帮他忙，虽然后来有两个神父在他的工作上给他很大的助力，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那在那样的情况下，德蕾莎牧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祈
祷，祈求天主。
他向天主祈求。很特别的是，他很顺服。他说：“天主，如果是你要的，他自然就会成。”老公，你手机响了。
哦，你不先讲，我来。
所以呢，很特别的就是说，在德蕾莎牧母他工作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发现，天主在和他一起工作。那他为什么花那么长的时间呢，才成立了这个修会？其实天主要让德蕾莎牧母知道，他就在他的身边，有再多的苦难他都与他同行。
好，那我们就讲说信德的重要就在这里了，要经得起考验。越是困难你越祈祷，你越相信，自然真诚的心可以感动。对吧？信，信，信，你相信就有力量，所以信仰本身就
是第一步嘛。信望爱，信望爱，这信是第一步。
可是你看啊、哦，
嗯，
人类2000多年来，除了少数的圣人，
嗯，
真的能够在信德的路上那么的坚持之外，大部分的人很容易被击倒。哎，
不，因为你们没有耐心，没有毅力。好，我们。我们的祈祷都是要求多于听命，天主告诉我们做什么，
嗯，
我们自己盲目不知嘛，啊，知道我要我要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要的要不到，甩了不走了，
很多很多，
你不要看别的，你看台湾那个民俗教也很好玩啊，
嗯，
很多人收留这个是。被丢掉的菩萨，他木雕的泥塑的多少啊？身上有了几百个、上千个的收集起来，为什么？六合彩啊，什么彩啊，就请来了拜，拜了半天，没有一个都不中，钱都快刮光了，就摔了。
他不灵，丢了。
这要的时候就把抓的紧紧的，
不乐透嘛，
对不对？不要就一脚就踢开了。很多人的信仰就是患这个毛病，求不到就远离了。那为什么
很
为什么让我们求不到呢？拉锯嘛，因为你的欲望不是天主所要给你的，那是满足你自己的欲望，不是助人的欲望，这样子的攻击。
所以我从在呀、啊、池上天主堂的这个黄神父那个黄文科神父身上，我真正领会到了一点，他所说的，当他遇到最大劫难的时候，他向天主祈祷的那一句话就是说。天主，你要我去哪里，我都去。你给我的，我都受。你给我的，我都受。啊、哦，他就是这一句话。所以他到哪里，他都，我觉得他到哪里，他都过得很愉快。啊、哦，他在当然在过程当中也不是那么样的平顺了，很多事情想做的他都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那他求天主说：“你要我做，你要我做，我一定全力去做。”哎，结果很多事情他就真的完成了。你看，在这个越南难民潮的时候啊，全船的他也是花了好多，他爸爸花了好多钱买了船让他出去的。全船几十个人，到最后被人家杀的，被人家海盗那个凌辱的，到最后
疾病的，
疾病的、生病的、饿死的、渴死的，全船几十
个
人没了，剩五个人，剩五个人里面跟他同样的另外一个修士傻了。被人家救起来傻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就很跟白痴一样。那陆陆续续这中间有其他的三个人呢，就是病得很严重。救起来的时候，只有他还记到所有的事情。 就他记得，那在那个岛上，他就帮了那个另外一个法国神父教小朋友讲英文，到最后小朋友统统送走了，岛上剩他跟那个神父了。那神父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天主要我去哪里，我去哪里？”他说：“我帮你申请去法国好不好？”他说：“还是看天主的意思，就申请人家法国就准了。”他就到法国去了，所以他就说。这句话我觉得是真的是我们所有的教友该记到的一句话，就是说天主要的你都要受，不要说天主要的我非不要，哎，那这样子可能对我们的信德真的是信德的建立，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就在一个傻劲儿，你有这个傻劲儿，大概信德就坚强了。
福音也告诉我们，他要你去的地方你不去，你逃也逃不了，你逃到鱼肚子里面也不行。
所以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加纳婚宴呢，其实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启示啊。天主要的，就像刚刚老爸说的，天主要的，你不要也不行呢。
也是啦，哎。
老爸的话。
今天有加纳婚宴，我们就顺便提一下哈，最近就是教友跟非教友结婚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了哈。那么这教友跟非教友结婚有哪些是要注意的？有三点我们可以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其实你要请非教友跟你结婚，第一个一定要在圣坛里面结婚啊。那么这个是生下来的这个子女的话呢，要在天主教里叫他们灵洗，小孩子给他灵洗。那还最好能够接受的天主的教育，那天主的教育不一定要在教会学校了，就是你从小要让他去听儿童道理啊等等，要接受这方面的训练。还有非教友这一方面的话呢，不要干涉教友履行宗教的义务，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虽然还没有信，但是如果你嫁给教友的，或者你娶的是教友的，你要尊重他信仰的自由的权利，最好你跟着他一起信。